尔时世尊告普觉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自问如来如是修行，能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，令彼众生得成圣道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普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居住大众默然而听。这个是，这叫普觉章。在这个圆觉经啊，现在这一段呢，是因为普觉菩萨请问佛。普觉菩萨听着上边一章释迦牟尼佛啊说，这个修行的人呢，自己内里头的心里头的这个四相的病，不能有。那现在呢，普觉菩萨一想，自己心里头的四相的病不能有，那外边要亲近善知识呢，也要不能错呀。所以就请问佛有五个问题，上次讲过，就是要求什么样的善知识啊等等，一共有五个问题。五个问题请问了释迦牟尼佛。现在今天讲的这一段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赞叹他问得好啊，要答复他的问题。尔时世尊告普觉菩萨言啊，普觉菩萨问完了，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普觉菩萨说善哉善哉，就是说你问得好啊好啊，说善男子啊，就是说普觉菩萨，汝等乃能自问如来如是修行。这可见是说普觉菩萨是代表大家请法的，汝等啊不是一个人。乃能自问，自问的意思就是请问的意思，请问如来，询问如来，现在这儿应该是叫做请问。请问如来就是佛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说如是修行，上边你请问我的啊，这个五个问题呢，都是与这个修行有关系的啊。修行人呢，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末法众生修行呢，最要紧的不要堕了邪见。如果修行啊，修行的好坏不说，不堕邪见呢，就不会堕乐。如果修行的很好啊，堕了邪见了呢，那还是要堕乐的，所以很重要。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啊，你这种请问呢，这个法门，这个修行的法门呢，能够施是不施，你就等于不施啊，末世的众生啊，一切的众生啊，末世就是末法之事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呢，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。那么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现在呢是佛历2500多年了，就是末法时代了，叫做末世。末世的众生呢，这个根性一般来讲呢，比较这个善根浅薄，所以呀、也不是完全没有善根众生，励志的这个有善根的众生，但是少。这个末世的众生啊，这个无畏道眼，眼睛呢是看东西的， 但是眼睛要有要明眼呢、啊、要明眼的人看事情看东西都看得清楚。如果眼睛不明没有智慧的眼呢、啊、看不清楚，看不清楚呢就会恐怖，无畏，这个畏畏就是害怕呀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啊，这么多的恐怖都是这个眼睛看不清楚，很多看不清楚就是因为愚痴、哎、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恐怖的事情啊，全是大家都在这忙啊，忙着群忙啊，这叫，所以大家都在眼睛看不清楚，找不着正路，找不着正路走路的人呢都会害怕的。那现在说这个修行，这个无畏道眼，这个道的眼睛，道是道路，要走道路要有眼睛才不害怕，才走不错路。如果眼睛看不清楚道路呢，那就有危险，就会害怕呀。那现在说有了道眼，就是说无畏道眼，有了道眼就无畏了，就不会害怕。这个道眼呢就是智慧的眼睛，也就叫做慧眼。有了慧眼修行才会啊见到这个修行的路，怎么样去走这一条修行的路呢，啊然后就不会害怕了，不会啊堕邪见了。真正这个道眼呢，为什么禅宗讲究开悟呢，讲究明心见性呢，那么重视啊这个开悟的问题呢，其实开悟就是睁开道眼。哎，好像一天在那儿打坐跑香打坐闭着眼睛，就是向里头啊参呢、啊、向里头明明心，要把自己的心眼睁开。现在我们这个心眼不明，肉眼往外看，所以肉眼看着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啊。所以这个禅宗讲究修行呢，要开悟，要有这个明心，心里头眼睛要睁开了，然后看的东西呢，那个佛祖呢，所以就以心引心啊，要做。这个小乘佛法也好，大乘佛法也好，这个见道是第一步。小乘佛法的见道呢，要证出果才能叫做见道。见道就是要破了见惑，因为有见，在这个见上起了迷惑了，那就叫见惑。见上知见上有了迷惑呢，在这个修道上呢见不着正路、要把见惑破落，然后呢才能会见着道，就是见真理、叫出果。然后再修道正二果正三果正第四果，第四果才叫俄罗汉。按大乘呢，大乘要到初地啊，在这个别教天台宗的别教要到初地菩萨、如果是原教呢就是初住。现在一般来讲这个次第的法门呢，大乘次第是在别教啊，初地菩萨见法性，破无明见法性呢，那才见着大乘的这个菩萨的道啊，然后呢以见了道以后呢再修行呢、那么按照大乘佛这修行，这个菩萨道成佛要是按照时间上算，释迦牟尼佛修我们都知道三大阿僧祇劫呀、要是按照时间算呢，要修一个阿僧祇劫，三个大阿僧祇劫里头要修了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到初地，初地到八地 第二大个僧祇劫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上，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授记是第二大个僧祇劫修满了，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才能忍辱，做忍辱仙人呢，在那第二大个僧祇劫行菩萨道，割礼王割解身体都不会生嗔恨心，不是普通的人能做得到的，那是第二大个僧祇劫。然后第三大个僧祇劫修，最后圆满才成佛啊。所以说现在得的无畏道眼呢，按大乘佛法次第来讲呢，那个是要到初地才能够啊见到。那现在这个地方呢，但是那个是说真是正道，好像禅宗开悟，好像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天天打坐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悟。比如说我们这个道眼呢，是从佛经里边相信佛的话，从信从解，这样知道一点皮毛。真正要开露真的道眼呢，那非得自己体悟出来的，悟出来的那个才是体验出来的道眼才不一样。那现在我们没有开悟，我们听佛说的话，我们认真研究，不敢往旁边走一错步，所以我们离不开佛经，不敢听着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，自己很小心。所以我们的眼睛虽然说是没有真正睁开呀，完全照着佛说的话这样说呢，自己啊等于是了解，从佛经里边这样子的话也不会有危险，主要的是靠着佛靠着法就不会有危险。那不会有危险呢，这样往慢慢往前摸索，自己肯去修，那将来有一天呢，也会真正是开了慧眼，开了无为的道眼。那现在普觉菩萨这是为末法众生请佛给施这个无为道眼呢，啊，所以令彼众生得成圣道。有了无为道眼呢，就能够使令末法的众生啊能够得成圣道，就是啊不堕邪见，就将来会证圣果啊这样的。这一段呢，多分是为末法众生说的，前边问的时候也是提末法众生。就可见我们众末法的众生啊，对于这段文呢就很重要。说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你现在谛审时而听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我应当给你说这个道理。是普觉菩萨啊就奉释迦牟尼佛的教，就欢喜集诸大众也都默然而听，在那儿一心等着听。那这是说释迦牟尼佛许可答应给普觉菩萨这个答他的问题了。那他前边说有五个问题呀，那下边这个文里头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啊次第而答。善男子，末世众生将发大心，求善知识欲修行者，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心不住相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随现尘劳，心恒清净，世有诸过赞叹繁横，不令众生入不虑意，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末世众生见如是人，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，彼善之事，四威仪中常现清净，乃至实现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，况夫团财妻子眷属。若善男子以彼善友，不起恶念， 即能究竟成就正觉，心化发明照十方刹。这一段文就是佛答普觉菩萨前边问要求何等人呢，就是求什么样的善知识。末世的众生要想修行，第一个要求善知识，不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叫做修啊。所以求何等人呢，这个佛就给说要求这样的人，说善男子啊，就叫他一声善男子，你知道吗？说你问我这个末世的众生怎么样修行，我现在对你说，末世的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啊。发大心是自己发，求善知识向外去找善知识啊。这个发这个大心，所谓大心就是菩提心。哎，我们说发大心就是菩提心，不是说发小乘心。大菩提心呢，什么叫大发大菩提心呢，就是发要成佛的心。成佛的心就是大菩提心。我们这个心呢，每个人都有，哎，凡夫众生和诸佛都有心，有心，但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啊，都是在这个无名尘劳里头埋没了，好像呢一个莫尼宝珠埋在那一个粪堆里头了，不见天日了啊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发大心，发大心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第一就是过去有相当的善根，他还没有宇宙善知识呢，他那个心呢就好像有那个会有发那个芽。怎么样会看出来呢？比如说现在小孩一出生，你给他肉他就不吃啊，他见着佛他就要拜。那很多小孩他不是这样，你让他拜他不拜，你不给他肉吃他就哭，从那个地方就会看出来他过去有善根啊，他还没有发，可是过去的种子已经在那显现，一闪一闪的，我们应该知道。所以有的人说发愿没用，你说发愿有用没用呢？如果不发愿呢，你有善根呢，你转的那个没有善根的家去呀，也是完。有的人小孩要吃素，要上到庙了就欢喜，父母怕了，不敢让他拜佛去了，让他不要上庙，不要见这个，怕他去学佛去。如果是父母学佛的呢，要有了这个小孩，家里好欢喜呀，我们家有这个善根的人来了啊，有这个修行的人来了，对我们家里还不好吗？所以这要发愿，今生不了生死，来生要投的那个有好的助缘的家庭去培养，你一出生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发心呢，然后呢再加上助缘，就发起了这个大心了，就发起了大心。如果前生有善根的话呢，今生继续修行等于换一个身体啊，做什么还是该照常做，就没有间断，间断了也就是一个小的段落。不然的话呢，那断了叫断善根，那就危险了。所以这个发了大心再发了愿，来生继续修行呢，就是善根不间断的，这样修行的快。那这个末法的众生要将要发大心的时候，是有了因了，因是有了自己的这个正因呢 发出来，但是要有助缘呢，助缘就是要求善知识，善知识是正缘，善知识就是善能知道佛法，善能知道你这个根性，应当给你说的浅的深的这个佛法叫做善知识，不会东说西说乱说，不知道也说， 把你引到错路堕落邪见去，那叫恶知识。所以在这个我们小时候读那个儒书啊，有两句话好像明显极盛的，叫皆有德之朋，绝无义之友。要结交朋友呢，要有德的朋友，要对于那个无义没有利益的那个友呢，我要拒绝他啊。皆有德之朋，绝无义之友。有了这个善知识啊，对我这一生新的生命有好大的帮助。所以就没有白来这一世啊，这个助缘。这样求善知识，求善知识干什么呢？欲修行者呀，要想修行啊，依照佛法修行。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那应当你问我应当求何等人，求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求什么样的善知识呢？我现在跟你说，第一句就是说，应当求那一切正知见的人，就是正知正见。这个知见两个字呢，有众生的知见，最低的最高的呢是佛知佛见啊。在那个妙法莲华经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啊。那妙法莲华经上说怎么样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呢？佛的知，佛的见和我们众生的知，众生的见，心知眼见，我们心里头所知道的什么呢？贪嗔痴嫉妒障碍，好的少，坏的多。我们所见的什么呢？五欲六尘外边的境界都是尘劳，所以我们众生呢，都被这个尘劳包围，把自己的正见都弄乱了，浑浊了，叫做知见都浊了，不清净了。要开始修行的时候，要找这个有正当之见，不是邪知邪见的人。就是说有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一开头没有遇着正知正见，或者是按世间法说一个好人的话，很危险呢。不用说别的，哪一个家里头的小孩读书，大家都知道，一到读初中高中的时候是最危险，他什么都懂啊。你父母很多不知道的东西，在外头读书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啊，吸毒的，交坏朋友的，学坏人的，做坏事的，父母有的时候都不知道，这个是好可怕。所以要遇着这个好的朋友同学呢，那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父母也不要再担心。就是说所以这个修行也是啊，要遇着这个正知正见的人呢跟我们在一起，那是非常重要。但是这是说普通的，但是现在在这个缘觉经上说呀，那个就更高了。怎么样高法呢？说心不住相，这个善知识呢，不但知见正，要正到什么程度呢？不是光说正，他心里头真不住相，不住相就是不着相，不住在任何相上，也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不执着声闻和缘觉呀。是两个圣人的阶层阶次啊，声闻是小乘，缘觉是中乘。声闻人是依照四谛法修行的正啊，这个叫做声闻人。缘觉呢是依照十二因缘那个法门修行的，顺观逆观。我们说大乘小乘，如果说按这大乘小乘佛法说呢，这声闻缘觉乘呢就都算在小乘里头了，菩萨才算大乘。 如果按照三乘说呢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说呢，这是属于小乘和中乘啊，那菩萨才是大乘。现在这一位这个修行大乘，依照圆觉经修行的是大乘佛法呀，要想证到圆觉呀，那你就不能着住这个声闻圆觉的境界上，声闻的境界、圆觉的境界都不能执着。那上边说心不住相呢，啊，是不住这个凡夫啊，啊，执着这个人天福报啊，哎，能不着声闻缘觉的境界呢，是不执着二乘，二乘人成空之际啊，就是说他不肯行菩萨道的人呢，我也不能亲近。哎，要不住心呢，因为一有了执着，这个心就不是缘觉的境界，要不住不执着，才能与这个缘觉的境界呢相契合的。讲的这个地方我们顺便说一说，他说你不住心不住相啊，就起码不住这个世间相，世间的恶相不好的当然呢更不要住了。他是说你世间凡夫这个做的好事，人天的福报，做好事甚至于都不着。哎，他这个不着呢，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完全不做，就是让你做了以后不要太心里头在这挂住啊，好像怎么样怎么样。为什么我想讲这个呢？我们做这个世间上的好事，人天福报是五戒十善，那是有的，但是不是菩萨道，是人天的福报是有，不能当它是菩萨道。哎，我们做得到做不到，但是这个知道是要这样知道的，不能想，心里的思想不能错。那你要问怎么这个人天福报都不要做了，看你的程度嘛。如果你想做一点好事不做的人，那当然做点人天福报也好啊。如果你真要修行想成佛的话呢，那就乐后，并不是说它不好。第一个怕乐后，第二还怕呢有了人天福报呢，为了享受人天的福报而又忘了修行呢，又会堕落下来，那不是白干了吗？是为了这个不要人天福报，并不是不修。修这个呢，好像永明寿禅师，万善同归，做什么好事，但是回向的不是人天福报，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要求生西方，把所有的功德都集中在那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上去呢，那是回向可以了。哎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做大老板的，这个大公司老板的，一赚赚多少钱，要投资就做大事，小的不做。假如说另外一个人呢，给人拉黄包车啊，或者给人做一天苦工赚一点钱，那赚不多少啊，那他这个钱做什么用呢？但是你要是往这个三宝里头稍微做一点功德呢，你这要用诚心来做，比那个大老板呢功德不会小，主要的是要诚心恭敬心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所以他那个钱来的苦，他虽然没有多，他少，但是他诚心呢，那个功德还是大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功德呢，会像极乐世界都把它集中，那还是不同的。这几句话呢，是说求这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啊，不着相呢，是顺行的善知识。这个顺行的善知识呢，现在我们凡夫修行呢是比较重要，可是那个欲着呢逆行的善知识呢，我们更要小心，因为我们不认识嘛。这里头就有，因为圆觉经是大乘，这是说大乘佛法。下边说，随现尘劳是心恒清净， 是有诸过赞叹繁横，这叫逆行的善知识了。这个逆行善知识呢，换句话说，他不照着规则做，他视线这个尘劳烦恼的事情，尘就是六尘啊，色声香味触法。那我们凡夫被这个劳累弄得我们很疲劳，叫尘劳，疲劳就是尘劳，也是烦恼啊。那我们要亲近一个善知识，他也视线那样的尘劳，在这个烦恼堆里头视线尘劳，我们认不得，就是说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说你要亲近那个善知识呢，他现了尘劳烦恼，但是他心是常常清净的，虽在染物之中，而他心是不染物的。是有诸过赞叹繁横，他是现有种种的啊，这个过患呐、啊不规则的或者违背戒律的，就是有过。但是他口里头呢，赞叹繁横，繁横就是清净横，是守戒的话啊，你可不能犯戒呀、啊，我可以，你不能犯。他说不令众生入不虑意，他不想使令众生啊效法他，跟他学入了这个不虑意，不守戒的。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要问我求什么善知识，你就求这一种的善知识啊，求如是人。这一种人呢，是你诸道缘，就能成就你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心经上就有了，差不多学佛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梵语。梵语呢，这个在这个以前古德翻译经典呢，有这个翻译经典的一个规则，规则里边是有五，叫做五不翻。五不翻的意思就是有五种的不能翻译，就是照着中文写出来，按照他那个音不能翻译、好像那个咒啊要叫秘密不翻呐、好像般若呀两个字叫智慧，叫尊贵不翻呐、那都是在五不翻里头。那现在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叫做什么不翻呢？叫做顺古不翻，顺从着过去诸佛也是不翻的，所以还是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但是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上往下说也可以，从下往上说也可以，那我们现在就顺着文说，容易记。阿耨多罗四个字翻无上，无上三藐翻正等，三菩提翻正觉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无上菩提，无上正等觉，有的地方翻就是成佛啊，成了佛了才叫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说，你要求这一种的善知识呢，给你做助缘，他就能成就你的因，你发这个大心呢，就能让你将来感果，你就会成佛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这刚才说的这个善知识要示现逆行的善知识的，那我们就要小心，因为我们恐怕还认不清楚。认不清楚啊。你比如说这个济公和尚吃狗肉喝烧酒吗？不是大家都知道济公传上啊，结果他是一个罗汉，如果我们亲近他，你可不能跟他学那一套。你跟他学哪一套呢？你先要跟他学，他什么病都能给人治， 人家身上长毒疮，他拿口往出吸，吸那个毒疮的那个毒脓血呀，他吸到口里头还吃下去不吐出来，你先学那一套，你先不要学吃肉喝酒，你把那一套学会了呢，你再学这一套，你那一套不能，你不要弄这一套。好像现在说，我听说有的不是密宗，他说他是密宗，喝酒呢，他说喝甘露，那个喝酒当甘露喝是可以了，那你喝旁的人家不能喝的那个脏水，你能当甘露，你先喝喝那个才成啊，你光喝这个当甘露，那个谁都可以喝呀。所以这个逆行善知识要看它两面，要看它有不同点，人家做不到的地方他能不能做到。这是说真正逆行的善知识。还有一种啊，要小心的什么，我顺便说一下，在楞严经五十种淫魔里头啊，有的天魔也会做，也会做啊，是也是会，他有神通嘛。所以我们要真正遇着那种善知识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小心。要是我自己，这是我自己说啊，我还是愿意亲近顺行的善知识，逆行的善知识我不敢亲近，但是我不轻慢，我不敢。比如说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抄这个四大名山，我们去了几次，我提前都跟大家说，到了普陀山，到了九华山，不管到哪个名山呢，你看着什么样的人呢，你都不要小看他。哎，我们不跟他小，可是不要小看他，真有那些个人是菩萨实现你的，那是真有，但是我们不跟他去，可是看着呢，不要小看，那是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下边，末世众生见如是人，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。这个末法是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，就是我们了。要见到如是人，见到这种的善知识啊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应当供养啊！供养用什么叫做供养呢？一般来讲是四事供养，四种事情，就是供养他的饮食，那时候因为南传佛教现在还是啊托钵呀，要每天布施他的化饭，是要供养他的饮食，衣服袈裟，第二件，卧具就是他平常用的这个卧具啊，被褥啊、床单这些个。预备这些用的东西，然后医药，他有了病的时候给他看看医生，这叫四事供养，供养这个修行的人善知识。另外呢，不惜生命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个命啊，为了什么呢？因为要求善知识，要求法身慧命，为了要修行要成佛呀，那自己的生命都爱惜，让做什么做不下去，那就是说诚心不够，或者自己的这个怕。我以前不是讲过那个到山里头遇到一个人烧一锅水进去他不跳吗？那就是爱惜生命，结果错过了。但是这一种呢，也是要自己要珍重着而来的。有时候不爱惜生命，遇到要真正善知识就值得，遇到不是真善知识呢，那也是有错误。彼善知识似微意中常现清净啊，那一个善知识，这是顺行的善知识啊，它在似微意中。什么叫似微意呢？就是微，就是微言，仪是仪表，就是它有这个威严，有这个庄严的仪表，四种四威仪，就是四种在行住坐卧这个四种行动上，或者他在行，或者他在住，就是立站在那儿，或者他是在坐， 或者他是在卧，这叫都要有威仪，行有行的威仪，住有住的威仪，坐有坐的威仪，卧有卧的威仪，说啊，做什么有什么样子，哎，说行如风，坐如这个我，坐如松，坐如钟，立如松，卧如弓，这叫四威仪，在那个禅堂里头讲这个威仪，四种威仪啊，这个尤其是出家中要是站在那儿端端正正，不要东倒西歪，或者是坐在那儿也是端端正正，卧的时候嘛，好像吉祥卧。什么叫吉祥卧呢？卧如弓，就是右手托着下巴，就是不是仰着，不是趴着的侧着卧啊，两个腿蜷一点，垒起来，双足垒的，两个脚落起来，那个右手托着下这个下巴下颗，那叫卧如弓的，像我们看到卧佛呀，就是那个样子，卧佛呀，大家看就有。这叫四种威仪，在每一种威仪上呢，啊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啊不犯威仪的，这个也很难的不？你不要看小动作，平常说有三千威仪，八万细横，那个修行起来呀，这个外表啊，很多学不完的，哎。乃至视线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。上头是说顺行的善知识威仪清净，下头又视线逆行的知识了。乃至就是超料之词啊，它不是老那么庄严威仪的了，它有时候视线种种过患，哎，就是刚才说的济公喝酒吃肉，或者杀盗淫妄，他都去做，那种种过患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心无骄慢，你也不能对他有一种骄慢的心，自己对他。况夫团财妻子眷属呢？这一句话，况夫团财妻子眷属，哎。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就是说他种种过患，这个善知识他都做，你还不能对他轻慢骄慢他，何况他又有团，就有团是指着饮食说的贪，这个团食，因为印度人吃东西是用手抓，叫团食，财宝，或者他又有妻子，团食财宝妻子眷属他都有，你也不能对他骄慢，因为那些个种种过患里的还有比这个严重的呢，这还是人道上大家许可的呢，那些个有的时候超过人道的东西他都做，你都不能骄慢，那这你更不能骄慢，这是一种讲法。另外呢，有的说也要，就是遇着这种人呢，也要供养他，因为上边说供养不惜生命嘛。但是我看这文呢，如果是按照供养说呢，就不是说他有这个贪财妻子，说这个善知识有贪财妻子了。现在刚才讲的是说善知识种种过患有团财妻子，你也要不要骄慢，也要供养他，都是在他那边，不在我这边。如果是另外讲一种方法呢，这一句话啊，况夫团财妻子眷属，要在那个前边那一行，应当供养不惜生命的下边，不惜生命啊！我见到如是人，应当供养不惜生命，况复团财妻子呢？这个要让我说呢，更合理。怎么合理呢？我为了 在那个善知识那儿求法供养他，我的生命都不爱惜，况乎我自己的团财妻子眷属呢，那我更能舍，那是外财啊，生命是内财，我身上的是内财，财师法师吗？哎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彼善知识思无意中常现清净，乃至实现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，就得了。这个况乎团财妻子要按照那个不惜生命下边呢，就是指着这个供养的人的团财妻子可以舍。这两个道理大家都可以研究，都可以这样讲。若善男子以彼善友不起恶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觉，心花发明，照十方刹。说假设有这种善男子，善男子是代表啊，善女人要发心也是一样的，这个佛经上都是以善男子代表。以彼善友就是那种啊，彼就是那种善友啊，是行逆行的啊，让人看不习惯的那种善友啊，不起恶念，你对他都不起一种恶念，你还是照常承事他，侍奉他，你自己的心是直心正念的。如果你都那样能做得到的话呢，即能成究竟成就正觉，自己将来就能究竟彻底的成就正觉，将来能够成圣道。那么心花发明，自己的心呢，就像一朵莲花似的，那个清净寂静，发明就是智慧光开发啊，心里头如莲花，智慧光开发，照十方刹。心如莲花，就好像那个圆觉的妙心一样，好像那么清净一朵莲花，那它自然就有光明，就能照十方刹。十方刹就是十方世界，刹就是刹度，十方刹度就是十方世界。这样，这上边呢是说求何等人呢，就是求这样的人。下边，善男子彼善知识所证妙法，应离四病。因何四病？一者作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我以本心作种种横，欲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作得故，说明为病。二者认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我等今者不断生死，不求涅槃，涅槃生死无起灭念，任彼一切随诸法性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任有故，说明为病。三者止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我今自信永悉诸念得一切性，既然平等，亦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止何故，说明为病。四者灭病，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我今永断一切烦恼，身心毕竟空无所有，何况根尘希望境界，一切永寂，一求圆觉，彼圆觉性非寂相故，说明为病。离四病者，则知清净坐实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这一大段呢，是说前边他问要依何等法呢？啊，求了善知识了，说过了。那我要依何等法？在这个地方依何等法呢？看这个文呢，是说这个善知识他依何等法？善男子啊，彼善知识，彼那一个善知识不是我，不是我求法的人。他所证的妙法是应离四病啊，这一下子把善知识就考住了。前边说那善知识好像怎么做都对， 现在的这善知识有没有这四种病呢？这是问题了。哎，说这善知识呢，他所证的妙法是不是随顺缘觉修的种种惯恨而证得那种妙法？那他应该要离开四种病。这个善知识啊，这个善知识说要离开这四种病。这四种病啊，我们讲完了再说。云何四病？哪四种病呢？说一者作病，叫做作，作是造作啊，这个心里头有一种造作。造作呢，就是去做，去做是不是也不对呢？也不一定不对。哎，这一种人呢，就是错会了。前边不是说啊，修那个三种禅，这个止观禅挪，有一个修三摩钵提，就是修观。那么前边说修观呢，要观一切事情都是如幻如化的，看假了，看幻化的。他认为那样做呢是对。但是他呢起了执情啊，执着在他的心情上啊，就执着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太执着了啊，这叫作，造作的病。造作病他怎么说呢？说热复有人，这是摄热，有这种人呢，作如是言，他自己这样说，作如是言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以本心做种种恨，欲求圆觉。在我的本心上啊，我要去做种种的啊恨，就是要去做的，要应该做什么，比如说啊要去修福的，或者是在事情上要做很多啊对于这个道上有帮助的，要造作形象。这样去求圆觉，有一种这种执着的心呢，哎，一求圆觉，要想这样证到圆觉的话，彼圆觉性非作得故。哎，那样呢，这个圆觉的性并不是要造作，圆觉的性不是造作的，圆觉妙性是不假造作的。你要去硬把它造作，这样叫做会证到圆觉的话呢，那就是一种病。哎，它是这个圆觉呢是不能造作的。哎，造作就不对，就是多一样的东西就不是圆觉。二者呢认病，好了，那做不对就不做了。不做就是任性放纵身心，任他去，或者是昏沉就睡觉，或者是浮躁起来就打妄想，就随便，这样对不对呢？因为在那个前边讲这个二十五轮里头啊，说圆觉清净本无休息即休息者，没有休息的法，也没有修行的人，那菩萨不以法否，也不求法脱，那前面都讲过的。他听着那个呢，啊，这就是什么也不要弄嘛，就是任他去。在这上他又执着了。所以这个佛法呢，在那个佛经上说，佛呢就处处说，众生呢就处处着。哎，哎。说你这样也不对，说空也不对，说有也不对，到底怎么对呢？是真正的对的，是很要有智慧的。看那个《般若经》就知道了。他说热敷有人作如是言，这一种人这样说，说我等今者，可能还不是一个人呢，他也有一般的人，我等嘛，今者怎么样呢？不断生死，不求涅槃。这个生人的生死是最一生一死是最痛苦， 谁都怕他要了生死，他说要不断，不用断的，生死本空，也不要求涅槃，涅槃是解脱自在的境界，涅槃是寂静的境界，也不要求啊，使涅槃生死无起灭念，也不要欢喜涅槃，也不要讨厌生死，无起灭念呢，就是不起念头去求这个涅槃的念头。无灭念就是不要说要啊，要把这个生死要断灭了，要把它除了，不要有生死，也不要有无起灭念。那怎么样呢？任彼一切，任他去，随他去，随诸法性，随诸法相就是啊，随顺一切的法，它那个性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一切法的，这是应该是说差别性啊，不一样的，要一性那就不同了。这样呢，在凡夫来讲呢，也是不对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放纵自己的身心呢，善呢恶呀都不拘啊，好像。溺在水里头，沉在水里头都不管，也不知道害怕，不厌生死，不爱涅槃嘛，这样呢就耽误了，所以呢这样去求圆觉，以为就对，也是不对的，这是病。这个彼圆觉性非任有故，说明为病。要知道那个圆觉的清净性啊，不是你这样放纵身心自然就能得到的，不是这样，说明为病，这样叫做修行的病。这是二种。三者呢，止病啊，止病呢就是说只是止息这个心里头的杂念。这样呢是因为在前边听说修那个奢摩托，修奢摩托的时候不是说取静为恒啊，要成啊，好像那个水似的，要把自己念头都要沉下去，这样子吗？那现在呢他错觉了，错会了这个道理，他用这个止息念头呢就那么枯寂的去做，就变成病了。只是对，但是你枯寂干枯了，里头没有智慧了，就是不对。这一种人呢，说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他这样说：我今自心永息诸念，得一切性，既然平等，一求圆觉。说我现在的自己这个心呐，在我这个心上呢，永息诸念，常常的止息自己的诸念，就是种种的妄念，这个念得一切法，这个性既然平等，在一切法这个性上啊，寂然然都是平等的，不起分别，不要起念头，欲求圆觉啊，这样对不对呢？这个地方说彼圆觉性非止何故，说明为病。这个圆觉性啊，是这个圆觉的妙性是离念的。你现在起一个念头，说我要息止息念头，那就是没有离念呢，那就不是圆觉的本体。圆觉的本体是离念，是无念。举念即乖的，那个性上还有个止吗？所以说你要用止也是违背了那个圆觉的本性。所以说彼圆觉性非止，不是用止息的功夫可以和那个圆觉得一合起来，就算跟那圆觉一样，还是合不上那个圆觉的，说明为病。 死者灭病啊，这个灭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灭除这个心内心外境啊，都灭啊，他是也是在这个上头起了执着了，这样什么都灭，灭的久了沉下去了，这个心里头就变成无想，变成断灭了，就会走到这里头去呢？他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呀。说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，这样说：我今永断一切烦恼，身心毕竟空无所有，何况根尘虚妄境界？哎，一切永寂，一求圆觉。我现在啊，我今永断，断除，哎，断就是灭，一切的烦恼灭了它，那是惑啊，迷惑。身心是果报，现在说的果报，毕竟也都是空的了，也是无所有啊。烦恼和身心都是空的，都无所有，那还何况根和尘呢？根就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这根和尘是互相依托啊，彼此依托，根呐、啊、尘呐、啊，这也都是虚妄的境界啊，都不真实的。说一切永寂，一切永寂，按照他那个灭说，前边有个恶尽永断，也就是一切都没有啊，身心都没有，都是灭啊。他认为都灭了，最后的时候呢，这个才是圆觉，这样呢，欲求圆觉呀，这样求证圆觉。下头说，彼圆觉性非迹象故，说明为病。啊，这个圆觉的妙性啊，不是你说这样的啊，去用这个灭，去用这个迹，这个迹呢，和那个迹，真正的迹呢，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应该。所以说它是叫做病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记下去啊，沉下去了，刚才说的变成无想，变成断灭，那个圆觉的妙性还有灵光独露的那个一面呢啊，要记照不二才是圆觉的那个妙性。所以你说完全用记这样求圆觉呢，是说明为病的，叫做有病。这上头这个四种病，哎，下头说离四病者则知清净，要离开上边那个坐呀、认啊、止啊、灭呀那四种病呢，那才叫做清净。哎，那才叫做清净。在这个圆觉经最初的时候说圆觉清净觉相啊，这个圆觉妙性呢是不属于坐止认灭这些个上头的四种的，哎，它是本性圆明清净的，没有那些个。这个地方现在说那个病的话呢，在那个古德解释啊，这个圆觉经的注解啊不多，最初还是从那个唐朝有个归峰大师啊，他们有这个圆觉大述、圆觉略述，后来人解释都是从那里抽出来的，哎，这个纲要。他说这四种病呢，在其他的经上啊都不算病，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呢都说它是病，如果能够会运用的话呢，善用都不算病，都是药。这是说不善于用的呀，它就变成病了。我感觉这一点呢很重要，如果不是这样要挨板板的说它是病，那我们怎么修行呢？哎，如果你不挨板的说这个病也算药， 那也要小心，这儿明明说它是病啊。这就是说在没有开悟，在凡夫修行的时候呢，这古人说这个都是药，你要开了悟的层次那个到了，你还这样呢，你就停在这儿呢，它就变成病。现在讲这四种病呢，是按照圆觉自性讲的，圆觉本身本体呀，自性本体呢是不假功用的，所以说它是病。古人有两句话说，说修行即不无，染物即不得，这两句话很有意思，禅堂的那个禅师说的，他说修行并不是没有，那不要修还成吗？即不无，但是在修行上起了执着，起了染物，那可要不得。所以说修行呢，比如说拿前边头一个做好了，要不要做？做是造作，我们念佛就是做，要不要做？要不要念？念是要念的，但是遇到什么境界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念佛念得很虔诚啊，念到最后呢，见到瑞相了，东问西问呐、啊，我昨天见了阿弥陀佛了，你晓得不晓得？哎呀，阿弥陀佛好庄严哦，然后又跟这个说，又跟那个说了，这时候不念佛了，光嚷嚷他的这个事儿，这就是病了。如果说见了阿弥陀佛，见了佛就佛嘛，佛也是一切唯心造，我因为念佛才见佛，那我还念佛就没事。在这一点呢，我先把这几句讲完了，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。这下头说，如果离思病就清净，不离思病就不清净。做事观者名为正观，若他观者名为邪观。做事观者就是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看法，简单说就是正观。如果离开这样佛说的这个话呢，另外想其他的，那又是另外升起这个执着来呀、啊，又或者升起另外不同的见解来呢，那都叫做邪观，就是不对。我现在讲一个什么呢，讲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啊，那我们怎么修行呢？这也是病，那也是病啊。我讲过以前几年，大概台湾有一个老太太念佛，念佛天天念得非常诚恳，一天求阿弥陀佛要接引他，要求生西方，我要往生啊，我要跟阿弥陀佛去了，这个世界呀是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我都放下了。他天天这样念佛拜佛，有一天呢，诚心诚心感应的阿弥陀佛现身了。阿弥陀佛现身了，阿弥陀佛说我好了，你这么诚心求我，阿弥陀佛呀，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，就说我要来接你。哇，他高兴极了，这回阿弥陀佛可来接他了。正在这时候没有两三天呢，他原来有个儿子，他儿子呢留学在美国德州，这是真的，这事实啊，在德州那边留学，留学读完书了，在美国呢，因为他妈妈在台湾呢，他不知道他儿子在美国留完读完书了，找事做了，然后也成家立业了，也买了房子了，给他妈妈写一封信呢，他说妈妈，你成就我留学读书，你这么辛苦啊，我都没有报答你的恩，现在我呢把书读完了，我也成家立业了，我也买了房子了，我要孝敬孝敬母亲呢，请你来到美国住一住，给我孝敬孝敬，我报报你的恩好不好呢？他妈妈一听，哎呀，我这儿子好孝顺，这个我儿子这么好，我不满他的愿也是不对，就跟阿弥陀佛告个假，还是阿弥陀佛呀， 现在因为母事这一段一说呀，我等迟一点，我您来再接我，我要到美国去。好了，他儿子买个飞机票到了美国了。到了美国了，他儿子孝敬的不得了，但是他这儿媳妇没有见过他呀，他在美国成的家嘛，也不认识这婆婆。你知道老人家总有点老人的习气，那年轻人看不惯，尤其在美国自由惯了，看你这一套老套子不成，不习惯。这个婆媳之间呢，就大家各有各的理，各有各的不习惯。那婆婆一想，这是儿子地方，儿子也不能因为他把媳妇不要了，这也难做呀，还是自己回台湾去吧，还是求阿弥陀佛去吧。结果住了一个月就不成了，又回台湾呢，又求阿弥陀佛呀，儿子这边我也不能住，还是求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。结果阿弥陀佛到现在也不来了。你看看这阿弥陀佛那么跟你闹着玩的，你为了求上西方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完了你就到儿子那儿，就让阿弥陀佛给你延期缓一下再来，阿弥陀佛那么那还忙得过来呀？这是说，这叫作病。念阿弥陀佛做是对的，但是后来阿弥陀佛来接你不去，你又放不下儿子这边，这就叫病。我讲这一点大家就知道，不是说这个四个都是病，运用的问题，完全是运用的问题。其他那个认病啊、止病啊、灭病，通通是在我们运用。所以知道这个佛法的运用很重要，会运用的都是佛法，不会运用呢就怕它会有出毛病。但是大家放心，在我们现在老老实实念佛，不用管他一心念佛，什么病不病都不管，那心里没有这个病也就没有了，就是一心念佛就都对了，很简单。哎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好了。